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聊聊东西，我们聊东西文化，也聊很多东西。我是 Candice， 今天又是我一个人，因为现在是我们的国庆假期，一个星期的假期，所以大家都休息啊，出去玩什么的。我也不想去找一菲或者是别的朋友来跟我一起录音，我想他们可以多休息一下。那今天就是我一个人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也有好几个话题备选，但是刚刚打开手机，打开微博，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就是七个省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包括我在的城市也是特别热，这几天37度，明天38度，真的太热了。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就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为什么连续的高温，而且整个夏天也是非常的热。包括我有听说欧洲，虽然我没有去过欧洲，欧洲整个夏天非常热，然后欧洲人办公室有空调，家里没有空调，那晚上睡觉也是非常热。我听一菲说，因为一菲以前不是在英国留学嘛，夏天的时候就是很凉快嘛，夏天可能20多度，哇，我觉得这真是太舒服的夏天了，这个温度就是刚刚好啊，你也不会出汗，然后非常舒服的夏天，但是现在也不复存在了。我还看到以前两个月可能看到说美国加州也是缺水干旱，是特别严重的那种缺水干旱，包括中国在内，农作物减产，然后因为太热没有水嘛，缺水，那些蔬菜啊水果啊一些树木啊他们都长不好，那当然物价就会上涨。物价上涨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啦，包括疫情的原因，有很多别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今年夏天这个天气也是原因之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夏天越来越热，持续高温，没有雨，持续干旱，真的让人觉得怎么回事啊，这个地球怎么了？因为这样我就想自己去找一些纪录片看一下。今年是我开始看一些纪录片，印象比较深刻的两个纪录片，一个叫 Chasing Ice， 中文翻译叫逐冰之旅，那一个摄影团队在南极拍摄这个冰的变化，天气的变化，那他们拍摄的结果就是发现变化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惊人。最后的数据统计就是过去10年这个整个冰融化的总量比过去100年都多，所以可能很多的南极的一些动物一些生物他们都失去了原来的家，北极熊啊企鹅啊，因为这个气候变暖他们的食物减少了，他们捕捞食物的过程变得更加艰难，他们更难生存了。然后冰融化之后，当然整个海平面要上升，然后冰融化之后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病毒，古老的病毒再次出现在世界上，可能温度高也会更适宜一些病毒的繁衍生殖。那我看完这个逐冰之旅之后，又看了一个叫 Chasing Coral， 他们好像是一个系列的纪录片，这个中文名叫追逐珊瑚，看完之后也让我觉得挺绝望的，比这个 Chasing Ice 更让人觉得绝望。因为这个摄影团队他们知道珊瑚在每一年减少，但是他们去拍摄的过程发现珊瑚减少的速度，死亡的速度比他们想象的快得多的时候，真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因为珊瑚在整个海洋系统里面是一个非常基本保持海洋生态的一个生物，那如果海洋里没有了珊瑚，那些小动物它就没有了家，没有了食物的来源，那它们就会减少数量，相应的大的动物没有了这些小动物去当食物的话，它们也会逐渐的灭绝，所以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物种也会因为这件事情有灭绝的可能。所以我不知道，每次看完纪录片就会觉得人类很渺小，人类出现的这短短的这段时间里， 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地球产生的影响太大了，改变太多了。我很难说这样的改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看这个追逐珊瑚也是会发现，海洋里面的垃圾太多了，塑料瓶、塑料袋，各种塑料出现在纪录片的镜头里，他们没有办法短期内得到分解，一直在海洋里堆积产生这些垃圾，而人们又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挺难的。当年发明塑料的人，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聪明、很有用、很轻、很耐用、很便宜的一种材料，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它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可能人们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再说垃圾分类这个问题，我看的另一个纪录片，我不太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就是在讲这些垃圾是怎么处理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包括日本，比如说一个塑料瓶，它的瓶盖和它的瓶身好像都应该是分在不同的垃圾种类里面，分得很细。我看的这个纪录片是讲的美国的情况，我不知道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专门做垃圾回收的，做的很大的一个公司说，这些垃圾分类了之后也没有办法，这些塑料瓶、塑料袋就算是已经分类到塑料这一类了，但是他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垃圾放到一起，可以把它填埋在地上，就是埋在地下，让它几百年、几千年慢慢的分解，或者是运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填埋。以前中国其实是很多一些发达国家的垃圾的目的地，是很多的外国的垃圾会运到中国来填埋，但是现在可能因为中国的垃圾太多了，中国政府有一些措施会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到最后，就算你很用心的做好了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整个地球还是被这些垃圾包围了，人们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应该想的问题。可能听到这有的人会想，哈，你操这么多心做什么呀，我们都是普通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在全球变暖了，我可以做什么？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不是以前还讨论过吃素这个话题吗？那有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吃素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动物很可爱，不应该杀死动物们。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保护环境，因为饲养的家畜其实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这样的东西，排放了很多的废气，会导致全球变暖。其实他们就是在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全球变暖做一点点贡献吧，保护环境，减少全球变暖，做一点点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说要求每一个人去吃素，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可能你会想办法去做一点点什么来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其实有时候如果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会看一些这样的纪录片，看一些比如说地球的繁衍过程，然后一些动物世界、植物世界这样的一些纪录片，就会让我烦恼减少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大，这个宇宙太大了，人的每一天的烦恼那么那么的渺小，你在烦恼你每天吃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的学习，放在整个地球看、放在整个宇宙看，这都是特别特别小的事情。人真的很渺小，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都什么都不去做的话，整个环境会越来越差。可能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还不太大，到我们的孙子孙女那一代人的时候，会不会他们已经都没有干净的空气可以使用了？没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不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个草地上奔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做一点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身边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会不会间接的影响一些有能力的人呢？比如说我可能没有能力，但是我在我的播客里说了，那在我的听众里有一些很聪明、很厉害的人，他发明了一个可以分解塑料的一种东西，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就、很大很大的帮助呢？我看了这些纪录片，或者是别人听了我的播客，他决定，可能从明天开始，他不用塑料袋，他每次去超市买东西，他都用那个环保袋，用布的袋子或者是什么别的可以更容易降解或者循环使用的材料。我在韩国的时候，那都很多年以前了，韩国人就已经开始带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带自己的杯子买咖啡可以少，那个时候可以少500韩币，就是带自己的杯子去买咖啡少不了多少钱，但是又很麻烦，因为你要带一个很大的杯子去，然后背着它回家还得洗，对不对？很麻烦。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韩国人这样做了，后来我的一个韩国学生还告诉我，他们还会用自己的吸管，可能是买一个金属的吸管，每一天洗。这样就不用那些塑料的吸管，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习惯。当然，可能我自己平时不喝咖啡，所以我很少会去咖啡店买咖啡。但是我很喜欢喝那个三得利的乌龙茶，污染挺严重的。你想，每一瓶乌龙茶都用一个塑料瓶装着，那如果我非得喝的话，我可以比如说买个大瓶子的，那就是。可能一个大瓶差不多是3个小瓶，那我买个大瓶，可能好一点点吧，就是减少一点点塑料瓶，这个可能是我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减少使用空调，就早上不要用，中午最热的时候用一用，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太热的时候用一用。还有就是多用走路啊，或者是骑共享单车啊，用公共交通更多。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不喜欢开车，但也要看国情，对吗？如果你是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你们可能必须使用到车，因为有时候你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不太方便嘛，你必须开车。比如说，你可以一个星期去一次，多买一点儿，这样就是减少开车的次数。我觉得我还要再去想一想，我还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一点什么小小的事情。可能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我不是一个很有能力可以用我的科学技术去改变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做不到。那我只能看看我可以做一点什么，比如说减少用塑料的东西。还有一些人的观念是觉得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是一些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我不知道全球变暖是不是真的，这些数据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可能我小的时候的夏天没有这么热。我小的时候的冬天下雪会更厚一些，下雪的时间更长一些。现在的冬天下雪很快就结束了，可能下的雪第二天、第三天就化了，非常非常少。作为一个想让地球更好的人，或者是想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的人，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这么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能都会。对保护环境起到点点的帮助，那这些东西堆积成一座小山，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是我的中国听众，当然我祝你11假期快乐，好好的休息，因为工作很累了。休息好了，可以更努力的去工作赚钱。那如果是我外国的听众的话，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周末。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